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卫青的胜利是多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这次对匈奴的作战中，卫青再次屡立战功，封侯拜将，平步青云。卫青可以说是在对匈奴作战将领中间最幸运的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卫青一样幸运。接下来谁将遭遇不测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就在卫青封侯的前一年，公元前128年，卫子夫被册封为皇后，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刘彻的第一个儿子名为刘据。前任皇后阿娇自然是被废了，对于刘彻来讲，现在想废阿娇太简单了，窦太后早死了，王志说话也不管用了，他完全可以以没生孩子为由堂而皇之的废掉他。可是这个阿娇还没等到刘彻找茬，就自己一头撞上来了。阿娇竟然在宫里玩厌胜，厌胜是一种巫术，就是要把诅咒的人名和生辰八字写在一个木偶上，然后用针扎，用脏东西涂，用咒语诅咒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扎小人儿。据史料记载，教阿娇验胜的是一个叫楚服的江湖术士，但验胜针对谁并没有记载，不过十有八九啊就是卫子夫。阿娇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差了，没过多久这事儿传出去了，还传到了刘彻耳朵里。刘彻命令手下展开调查，反复叮嘱要死查到底，不管这事儿有没有恶劣不恶劣，都要想办法扯到阿娇身上。皇宫里头扎小人儿，这可比不生孩子恶劣的多呀。具体负责这件事儿的是精于调查研究、办事不留情面的专家级人物张汤。张汤就是长安本地人，他父亲是长安县的县丞，相当于副县长，虽然级别较低，但他是在天子脚下，权力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小县城。张汤啊，长得一般，看不出来怎么聪明，所以他父亲并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，只要能在长安找个工作，平安度过一生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有一段时间呢，张汤父亲出差了， 让张汤看家，没想到家里放的肉都让老鼠给偷光了。张汤的父亲很生气，狠狠地揍了他一顿，可张汤一滴眼泪也没掉。张汤的老爹打完儿子，没太把这事放心上。第二天下班回来，一看张汤正在审那只老鼠。原来张汤被打之后气不过，发狠去挖老鼠洞，没想到抓住了一窝老鼠，还找到了丢掉的肉。张汤像模像样的摆好积案文书，开始审讯。父亲把张汤写下的审判文书瞧了瞧，当即对他刮目相看。这文书写得漂亮，案子的起因、经过、判决、结果都清清楚楚，非常的专业。张汤的父亲发现儿子的一技之长后，开始教他法律知识。张汤成人之后，因父亲的关系，在长安当了一个小吏。吏和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吏是官的办事员，国家不管，官可以晋升，吏呢没有指望。张汤非常主动，后来通过自荐去了田汾的弟弟田胜门下。张汤有想法，有规划，也没有读书人那些臭脾气，任何事情啊都是全力以赴，好事他做，坏事呢也做，只要主人发话，张汤就去干。张汤不喜欢说话，永远都摆出一副很酷的表情。田胜喜欢他，后来呢推荐给了宁城做助理。这个宁城啊，就是酷吏智都的粉丝和继任者。张汤投在他门下，正是如鱼得水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关于酷吏啊，我们要说一说里面这个酷字，在当时来讲有残酷的成分，主要说呢是做事情全依法律，不考虑其他因素，也就是所谓的铁面无私，管你什么皇亲国戚、王公贵胄、强户大门，不依平民，这都是一视同仁，法律条文说要杀头，就绝不会判无期。好了，现在回来继续说张汤。张汤在宁城手底下当了几年小差，被宁城推荐为茂陵县尉。张汤这算是熬出头了，后来田汾得势，就把张汤要了回去，推荐他做侍御史。虽然是田汾的手下，但是田汾死后，刘彻并没有收拾张汤，而是委以重任，让他负责调查阿胶验胜一事。张汤办事效率奇高，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了300多人，包括女巫、楚服在内。张汤一边审问，一边记录罪证，形成卷宗，上报皇帝。刘彻才不把事儿闹大呢，大了好啊，不大怎么废后啊？300多号人斩首的斩首，入狱的入狱，阿娇就这么废了，从高大的未央宫搬了出去，幽居长门宫。曾经不可一世的馆陶公主拖着老胳膊老腿儿向刘彻上书请罪，说自己没管好女儿。刘彻说，姑姑你不要害怕，是阿娇做了错事，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听外边的传言，你始终是我的亲姑姑，我会善待您的。从刘彻后来的表现看，的确如此，他并没有因为这事儿而委屈到馆陶公主。
在长公主的一味纵容下，皇后阿娇越走越远，从寻死觅活发展到巫蛊之术，一步步走上绝路，最终落得被废的下场。当阿娇空守长门，母以子贵的卫子夫迅速崛起，在通向皇后的路上，她遇到了谁？这个人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册封皇后和皇帝登基立太子是一样的，不能让皇帝自己开口，要下面的人提出来，然后皇帝谦让一下，再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再说上一句为了国家不得已而为之，以后要靠大家了之类的话，这事儿基本就定了。按照一般的做法，要立卫子夫做皇后，卫青应该出面，明着暗着拉拢一帮人，然后这帮人就联名上书，说什么后宫空了，陛下立个皇后吧，我们看呢，卫夫人很合适。可是卫青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一贯谨慎，不喜欢招摇，更不会撺掇皇帝立自己的姐姐当皇后。卫青做不出来，可是有人能啊，这人叫主父偃，主父是姓，一般来说外人是不喜欢掺和进这种事儿的，说到底这毕竟是皇帝的家事。景帝时期，王质和丽妃争皇后，当时的大行令受人指使，对景帝说立丽妃为后吧，结果景帝勃然大怒，大行令搭进去一条性命。这位大行令死得冤呢，但是也怪他不熟悉官场的运作模式。主父偃不欠缺政治头脑，也不是为了拍卫青的马屁，他和卫青认识，但不至于到鞍前马后的程度。主父偃这么做，因为他早就看出了苗头，刘彻有心要立卫子夫，要是刘彻同意了，他就是大功一件，要官有官，要钱有钱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，今天山东淄博，根据这个姓判断呢，他大概是赵武灵王的后人。赵武灵王晚年退位给自己的儿子，自封主父，意思是君主的父亲，就是后来的太上皇。当然这只是猜测，即便主父偃真是赵武灵王的后人也没什么用了。齐国自周朝时就盛产读书人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刘彻时期。主父偃早年学的是纵横家理论，纵横家呀，算是三晋的流派，跟齐国的传统格格不入，所以主父偃在齐国的文化界很受排挤，加上呢，他人比较狂，别人看不上他，他更看不上别人。主父偃日子越过越穷，穷到爹娘不养兄弟不管的境地，他在齐国混不下去了，于是大袖一甩，昂首阔步离开了家乡，一路北上，先去了燕国。主父偃那一套纵横家理论呢，是乱世生存的法则，在和平年代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主父偃在北方也没人气，没人气就得转型。主父偃又去学道家，又去学儒家，所谓的诸子百家呀，他都懂一点，但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转型容易，性格你变不了啊。主父偃还是不招人待见，燕国待不下去，主父偃只好去赵国，赵国又不行，就去中山国，中山国还是待不住，主父偃索性甩甩衣袖，吸入函谷关，去长安了。他抵达长安的这一年，刘彻已经做了七年皇帝，还没有打匈奴，卫青还是太中大夫。主父偃不知道怎么着就找到了卫青，卫青对读书人的态度一向很好，帮了主父偃一把，向刘彻多次推荐，可主父偃呢没给刘彻留下太深的印象。主父偃决定先这么待着，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一等就是五年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在这期间，匈奴都打了两次了，无数飘在长安的大小人物都得到了上位的机会，主父偃还是默默无闻。
如果项羽不是英雄，他是否会成为皇帝？如果刘邦不是皇帝，他是否能成为英雄？如果没遇到萧何，没遇见曹参，没有张良的辅佐，没有陈平的谋划，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历史，了解真相。大汉风云录，每天11:30。
主父偃游学20多年，世间百态、人情冷暖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别人白眼相向、冷眼相对，他不在乎。无论困窘破落还是颠沛流离，主父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现实所迫，主父偃在长安飘不下去了。他做了最后一件事，写了一封长文上奏皇帝。官方的文件刘彻都看不过来，民间发上来的估计就成堆的扔在角落了。主父偃也没抱什么希望，收拾行装准备离开。可是到了下午，竟然就有人来请他去见皇帝。主父偃长笑一声，衣服也没换，直接就去了。主父偃在未央宫前举目四望，似乎整个长安都在他的手中。这些年他始终相信，总有一天他会踏进这座全天下最宏伟的建筑，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如此突然。
大汉英才辈出，特别是在汉武帝广纳天下贤良的政策之下，不少的奇才都被召入宫中。深谙纵横之术的主父偃，经过5年的等待、5年的沉默，换来了和刘彻会面的机会。刘彻为什么会一眼相中这个并不受人待见的主父偃？他的自荐信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和主父偃一起受到刘彻接见的还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徐悦，一个叫延安。徐悦是燕国人，延安和主父偃是老乡，都是京漂。刘彻并没有主父偃想象的那么严肃。见面之后，刘彻很爽朗的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几位先生，我们真是相见恨晚呐。”“相见恨晚”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刘彻为什么说相见恨晚呢？从主父偃当天一大早报给刘彻的自荐书里就知道了。主父偃在里面一共说了9件事，8件是讲法律的，第9件也是刘彻最在意的匈奴问题。主父偃的意思总结成几句话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打匈奴，但是不能一味消耗国力，要考虑周全，以免重蹈前秦的覆辙。主父偃开头引用了一句话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这是春秋末期齐国将军兼军事理论家司马攘居的名言。事实上，目前在打匈奴的问题上，刘彻是比较孤独的，国内外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。虽然刘彻很强势，反对派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，但他们始终存在。刘彻急需培养自己的声音，主父偃这类人物正是最需要的。徐悦和延安上书的内容和主父偃差不多。徐悦说，天下之患在于土崩，不在于瓦解，刘彻应该以天下为务。延安说，兵久而变起，事繁而虑生。三个人的意思差不多，都是说仗可以打，应该打，但是别把整个国家赔进去。三个人的话一针见血，没有刻意去逢迎刘彻的心理，而且行文流畅，才气斐然。刘彻对这个有文才的人很有好感。 刘彻从他们三个身上感受到蓬勃向上的精气神，尤其主父偃仿佛迸发着某种和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朝气，三个人都被刘彻留下官拜郎中。小小的官儿，做官呢，免不了从最小的开始，再一级级升迁。升迁最快的是主父偃，一年升了三次，从郎中到谒者，到中郎，再到中大夫。级别不高不低，主父偃能升这么快，主要是因为他连续为刘彻解决了大问题。主父偃憋了一辈子的想法，都在这一年得到了疯狂的宣泄。第一件，搞死诸侯。当年刘邦迫于六国后人满地跑的形势，和鉴于前秦灭国的教训，不得已而封诸侯。这事儿没有对错，只不过是刘邦和时代的妥协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他自己对这些封国也是极其不满，所以拼着一条老命，借陈豨造反一事灭掉韩信、彭越和英布，而后定了一条规矩，不姓刘的不能封王。这是帝国对付诸侯的第一步。吕后时期，刘姓诸侯还没成气候，所以被压得很惨。文帝刘恒即位之后，刘姓诸侯王羽翼丰满，齐王刘襄甚至竖起大旗，气势汹汹袭来，准备接管长安。一代奇才贾谊的适时出现，为刘恒提供了一剂良策。于是齐国被拆分为七份，淮南国被拆成三份。但是吴国他没敢动，因为吴王刘濞没死，他找不到强拆的理由，再加上吴国实力太强，所以还是笼络为上。但刘恒的列国政策算是大汉政府对付诸侯的第二步。景帝刘启并不像他的祖辈，他有些野蛮的倾向，不就是诸侯吗？砍削。可大汉不是中央政府形同虚设的周朝，一刀砍在石头上弹回来，崩到了自己的脑袋瓜。齐国之乱发生了，幸而刘恒为刘启留下一员大将周亚夫，用三个月的时间平定了这场叛乱。一心谋国的晁错以身殉国，晁错的死一半是性格，一半是命运，注定诸侯们的气数未尽。其后梁王刘武出现，让诸侯的势力出现了反弹的倾向。难得刘启坚持立场，刘武失败郁郁而死，刘启不得不继续贾谊的策略，分拆诸侯。于是赵国被分为六国，梁国被分为五国，并且立下规定，各王国政府不再由诸侯王自己组织，而是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，削藩和对王国进行改造，这是第三步。
经过三代人不懈的努力，诸侯已经丧失了对抗政府的能力，但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国却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烂摊子。如果刘彻和他的先辈一样，纯粹的治理国家，继续一点点的拆，一点点的回收，再烂的摊子也经不住长年累月的收拾和打扫。但是好战的刘彻非要对匈奴用兵，要扩张，如果这些诸侯趁火打劫，刘彻将面临怎样的不测？主父偃又将提出怎样的计策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 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